今天我们正道的题是苦练中神的心意，有请蒋允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你恩待我们，不管让我们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你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你都有你自己的美好的心意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生命记第八章这段经文，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今天我讲这个道呢，主要是也是想对这个疫情有些反思。疫情我知道我们都有点受不了了，是吧？都快两年半了，真的谁也没想到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这疫情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次的疫情不仅是许多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也从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的习惯。无数的人因受病毒感染而去世，我们失去了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也无数的人因受病毒感染而留下长期的后遗症。无数的人可能因为是很多年都是第一次生病，无数的人也改变了工作的习惯，原来都梦想在家里面上班，现在真的是梦想成真，可以在家里面上班成为现实。无数的人因为管控如今隔离不能够回家看望年老的父母，或者参加父母的葬礼，留下无奈伤心的眼泪。我还可以列举很多这个疫情对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前段时间去家庭医生做体检，也是这个疫情以来的第一次，三年的第一次去做体检第一次在这三年当中第一次跨入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诊所。以前的话家庭医生那里面都是坐满了人现在这种空空荡荡的，那个椅子都把它叠了起来因为都是需要提前的预约，然后一个一个进去等待医生，不是都在里面，都是在外面等着叫你进去你再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疫情对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疫情慢慢的退去除了在少数国家地区以外社会各方面都慢慢恢复到以前的模式但是有些东西永远也回不去了，比如说我们的年龄也是不可能永远回去的。我也希望教会在各方面的聚会也能够慢慢逐渐恢复到实体的聚会毕竟在网络上的聚会是暂时或是迫不得已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实体聚会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一起的敬拜赞美，一起的交谈分享这个是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起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真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不知道这疫情还会继续怎样发展下去估计是快到头了，估计这两年多来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感觉都已经是受够了。我们需要，但是我们需要回头来去看一看，要思想一个问题，神要通过这个疫情来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对疫情的反思可以有很多在我们最近在一起读圣经，每日读圣经，我们刚好读到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之路，来到迦南应许之地的约旦河对面的那个摩押平原的时候写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回顾了过去40年所经过的这个旅程，总结经验教训，要展望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生活。摩西向百姓重申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好使以色列人在所赐为业的地方能够进前度日，与崇拜偶像的这个异族要分开，要成为神圣洁的选民。那我今天我也想用生命记第八章1-10的内容来思想过去的疫情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反思，让我们在神面前要去来学习谦卑顺服和感恩，以致可以更好的来跟随神走永生之路。我们都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之后，他们过 红海，来到西奈山啊，在西奈山神赐下这个律法，然后呢在西奈山待了一年，然后他们就开始进入旷野，走旷野之路啊，然后准备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是他们一直在期盼的。然后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南边啊，然后其实很快就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的南边啊，大概过了从西奈山到应许之地也就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应许之地哈，期盼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啊，神上亚伯拉罕应许的地方他们就已经在眼前了。然后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美地，结果回来之后有十个探子报恶信，他说啊，那地的居民太强大了啊，这个城墙那么高大，他们个子那么高大，我们在他面前就像马扎一样，他失去信心不敢进去，还抱怨神，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就是想让别人把我们杀死嘛，就是哇，这吓死我们，说还是回到埃及去，这个地方还是有肉吃啊，还有啊还可以睡觉哈，这个就是这些开始就抱怨神啊，神就特别的生气，然后说啊，你们不想进去，好，就让你们四十天，一年顶一天，让你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啊，只有两个啊，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啊啊，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以外，因为这两位他们是对神有信心的，所以啊，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他们不信的罪，他们窥探迦南地四十天，一年顶一日。从十二个探子的故事来看，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是为了惩罚他们不信的罪。四十年过去了，神带领以色列人终于来到这个摩押平原，应许之地就在约旦河的这个对面，其实约旦河应该不是很宽是吧王林，约旦河有十几二十米宽，对不对？有没有？其实不是很宽哈，比那个长江这个尼罗河这 要小多了，其实就是我估计就在对面就可以看得见啊，就很快他们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但那个时候呢，这个出埃及的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啊，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啊，他们都死了。连祭司亚伦也死了，摩西也很快要离世，因为他们他和摩西和亚伦因为在米利巴用杖击打磐石得罪神受惩罚，不能够亲自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在那到了那个时候，该罚的已经被罚了，该管教的已经被管教了。那么这时候是该坐下来一起来总结过往的经历，以帮助在旷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能够面对未来。在我们刚才读的《生命记》第八章一到十节的内容来看，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不只是为了惩罚他们的不幸，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试炼他们，要苦练他们，要让他们苦练试炼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习顺服神，信靠神和感恩神。在新冠病毒开始全球爆发的时候，我们想啊，这个病毒爆发了，全球爆发，我们想神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人类是为了惩罚人类贪婪的罪，我们必封锁、隔离啊，什么美好的计划啊，全都 泡汤对吧。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想今年去哪儿 camping 啊，今年去哪儿欧洲旅游啊什么，结果疫情来什么都跑到要 回国啊，什么东西全都跑到都一个个关在家里面。我们在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想哈，帮助大家的记忆回到两年前的那个状况，那时候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神兴起这么大的这个疫情哈，就是可能是神要惩罚我们一下惩罚一下，可能就像 SARS 一样啊，就是可能过了几个月就又开始又生活又恢复正常。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期待着这个可能疫情也就是半年三个月的然后就过去了，然后以前该干嘛就干嘛，没想到一直走到今天。这个一波接着一波的疫情把我们从2020年拖到2022年，我们真的是恨不得把这几年都给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给切掉哈，就好像是当没有发生一样，真是带给我们很多这个痛苦。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疫情是不是还会一直拖到2023年。在圣经里面讲三年半的灾难，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要经历三年半的灾难，我们现在才两年半，是不是还有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当我们现在回首这个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到底发现神除了就是在管教我们以外，神还对我们有些什么的心意在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去反思哈，在过去两年当中，神到底在我们身上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神到底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是想今天，我们有些来去思想这方面的问题。在申命记八章一到二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在跟随神的路上面，顺服神，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最基本的要求。以色列人生活在埃及430年，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离近前的约瑟已经该过了30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当神在西奈和何烈山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对神说，他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从这句话你们可以知道什么？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其实对神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可能只是听说我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有约瑟的神，只是有这么一位神。所以但是这位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叫什么名字呢？不知道。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从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包括摩西对耶和华神的认识还不是很多，只是知道这位神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那么这个神到底和其他的神有什么区别？因为你知道在中东每个民族他们都可能有自己的神，那么这位耶和华神和其他的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说就是只是其中万神之中的其中的一位神而已，就每个民族他都有他自己的神嘛，对不对？那么这个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有什么样的特性？他对他的子民到底有什么要求？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清楚的。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西奈山对他们全体说话，要颁布律法。所以在出埃及记第19章四到六节里面，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面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之后，就要试验他们，下面就是要试验他们，看不看他们是不是遵行神的话，以此来试验他们是否真的肯顺服神。他们那时候嘴巴上回答的非常好，没问题我们肯定的遵行。在出埃及记19章7到8节，摩西就召了这个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干脆就是不管耶和华所说什么我们都要遵行。然后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但是如何知道百姓真的会听从神的话呢？嘴巴上讲得很好听，但是实际上行动会怎么样呢？我们从这40年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这个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在真实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没有真正顺服神，他们在遵行的神的话上面是屡屡失败。所以嘴巴上答应的很好听，但是实际上行动他们却是常常失败的。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路上面，神也会同样要求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对吗？我们很多90%以上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都表示愿意顺服神，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大家都记得在、可能在受洗的时候牧师都会问、有几句你信吗你信吗，最后一句都是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听耶稣基督的话，对吧？我们都说我信，对吧？我们都答应得很干脆，对吧？我信、小牧也刚受洗是不是我信，我愿意听从神的话，愿意、做一个跟随主，这个宣告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的用行动来证明我们的宣告是可信，是否用行动来证明我们是否愿意真的遵循神的话，以此来表明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来跟随主，来顺服神呢？神是如何试验以色列人是否真的、遵循神的话，旷野四十年就是最好的这个试验场。在十诫当中第二诫，神就明确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但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在一起相处四十天的时候，久久不下山，以色列人就认为摩西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四十天没有见到他，在山上是不是死掉了，所以呢他们就为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来当作耶和华神的像来敬拜，结果很快就偏离神的道，惹神的愤怒。若不是摩西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就差点被神灭绝。后来他们离开西乃山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南边迦南地的就在眼前，只要坚定信靠神的话，他们就可以进去征战得胜。但他们那时候害怕了，神发怒再次要灭绝他们。这一次又是摩西在神面前苦苦哀求，为他们祷告，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但神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肯听从我的话，所以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启示所应许的那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结果他们就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他们就后来四十年之后，他们来到摩押的境内摩押人使用先知巴兰给他们的计谋，让摩押女子与以色列人结婚，然后呢勾引这些以色列人去敬拜他们的神，又再一次违背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是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在那次然后很多人也被击杀。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这些经历，在各样的试炼面前，他们没有真正听从神的话，没有遵循神的道而失败了，证明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他们内心没有真正顺服神。难道神如此试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神是对的，以色列人是错的吗？是就是为了让他们失败吗？我想不是这样子。神如此试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是什么，让他们知道自己其实是何等的软弱，他们自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他们嘴巴上说可以说的很好听，但是其实内心他们还有很多的骄傲不顺服。因此神试验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本相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谦卑顺服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遵循神的话，才能够真正做神的子民，才能够生活在神的应许之中，得到神的祝福，与神建立关系。所以摩西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我们要得神的应许，听从神的话是必须的，而要听从神的话，首先必须要谦卑顺服下来。那么怎样才能够谦卑顺服下来？通过环境的试验就是最好的方法。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在我个人来看，就是神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试验，看我们是否真的顺服神，听从他的话。大家认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加拿大华人教会的信徒人数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你们觉得是增加了，在教会里面，在这两年之后，这个信徒的人数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从感谢神，我们教会在增加还没有减少啊。但是你要知道，据我所知，一些华人教会的一些情况，减少的多，增加的少，这确实会让人有点感到意外。我们很多人认为，越是灾难，进教会寻求神的人应该越多，对吗？比如说在911的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进教会的人数是明显增加的。但为什么这次这个灾难没有同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呢？我想这与神试验人的方法是有关的。在911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一个就短暂的一个很强烈的灾难啊，然后就是让人就是感觉到需要神，把人从梦中惊醒，需要去寻求神。但是这次的这个疫情两年多的时间，神用这种长期的瘟疫的方式来试验我们这些信徒，让我们在长久的困难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还继续敬拜神，是否还可以继续听从主的话来彼此相爱。短期的苦难可能会让人就是去寻求神，但长期的艰难则是试验我们是否真的听从神的话。经过两年多时间我们在网上的敬拜，我们许多信徒都已经喜欢上了在家里舒适的参加入门上的这个主日崇拜11点钟到了，我们就打开电脑或者打开手机，点击 Zoom， 输入我们的394923707密码0，然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崇拜的这个网上崇拜当中，直播当中，也不用开车，可能也不用洗头梳头洗脸，穿的什么 是什么衣服也不用太在意。对不起啊，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说你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对号入座反正关掉摄像头别人也看不见我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敬拜的时候坐在什么地方，手中在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这样在敬拜神吗？当初我们转到网上敬拜是迫不得已，我们刚开始在网上敬拜的时候还比较重视哈，就是就是提早准备哈，穿得整整齐齐的哈，然后当然真正的坐在电脑面前哈，我们敬拜神。但是时间长了，我们还能够保持那种敬拜的心态吗？是不是时间长了都已经开始松懈下来了，有点随随便便？所以其实这个神让这疫情这个持续两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还会更久，你知道吗？神在用这种方式在试验我们，试验我们是否一个还真的一个在敬畏他的心，一个敬拜他的心，是否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神，敬拜神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两年当中我们这个试验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是经受着的这个试验呢，还是我们就已经开始松懈下来了？真的我们盼望这个政府很快就可以开放学校给我们使用，到那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可以结束这个暂时的这个网上敬拜，走出舒适的这个家里敬拜，一起如以前一样参加实体敬拜，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赞美神，大家彼此温厚祝福，享受与神与人同在的那种美好。这对兼顾我们与神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两年多的这疫情当中，我们还经历了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压抑，这个压抑郁闷，我们被病毒感染生病我们怕被病毒感染，所以呢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总是就是提心吊胆，不管是买菜上班还是坐公交车，我们都有些提心吊胆那个孩子在家呢，然后也不专心上课，成天在电脑上玩游戏上网这是对我们在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些父母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感受哈。在疫情之前孩子真的没有养成那么多这个用电脑的这个习惯，但是在这两年下来，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学会了用电脑，然后花在电脑上面很多的时间，这是就带给我们就是很多父母的这个纠结还有我们就是因为家人有去世了也不能够回去，这些都会让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些伤心痛苦难过和挣扎。面对这些艰难，我们有彼此相爱，我们有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吗？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患难，也是在试验我们是否真的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4:12说，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在患难中，如果我们还活不出彼此相爱，那我们还需要彼此相爱吗？我们要回想在这两年多的这时间里面， 我们有没有关心过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过？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弟兄姐妹的关心？如果我们忽略了关心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更是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神让我们经历这两年多的困难，一个我想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去学习去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两年当中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思想。我举的这些例子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思想啊，在疫情当中我们是否真的是听从神的话，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来看神在困难环境当中试验我们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习信靠的功课。八章三到五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那时候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就是在引用生命记这段经文来回应魔鬼的试探并且得胜。所以耶稣是在旷野受40天的这个试探以色列人是在旷野40年40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你仔细去看，很多是跟试炼跟磨难是有关的。试炼是来自神看是否我们愿意顺服神。试探是来自魔鬼，目的是要让人背离神，这也是神允许的。胜过试炼或者试探的人对神可以更加信靠顺服。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面临方方面面的艰难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每天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吃的喝的穿的，这些从哪儿来？纵然他们可以在旷野遇到一些绿洲，但不总是有那么好的机会，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绿洲不走。40年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而是基本上40年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一个时间。还有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中，20岁以上的男人就有60万。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应该有200万左右。这么大一个，这么多的人，200万是一个什么的概念？米沙嘎的人口多少？70几万，对吧？所以200万的人口基本上接近这个，你知道米沙嘎人口的这三倍的人口，你想在旷野里面。这么多人在旷野里面40年了，有没有想过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他们怎么生活下来？这么庞大一群人要在旷野行走40年，是谁提供他们每日吃的喝的穿的？只有耶和华神才可以供应他们这一切。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就在旷野分裂磐石，然后给他们水喝，如深渊而出，使水从磐石涌出如江河下流。当他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神就吩咐天空向敞开天上的门，天降玛哪给他们吃，使他们可以饱足。当他们没有肉吃的时候，他吩咐南风刮起，把无数的鹌鹑吹来落在地上，多如海沙，他们可以吃得饱足。这一切的供应都是神用话语来成就的，神用话吩咐然后就成就了。信靠神的话就可以信靠神的能力，信靠神的能力就可以信靠神有丰富的供应。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每天面对吃什么喝什么，就是要训练他们要信靠神的话，相信神必会供应他们每日所需的饮食。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时候所说的，在主导文里面所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表达了我们对神的祈求，同时也在表达我们对神的信靠，对吧？如果我们没有对神没有一个信靠的心，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信靠这句话的话，我们可能想就是明日就可能真的没有吃的。因为我们信靠神的话，神一定会给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 越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越能够感受到我们今日所需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是真实感受到了，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可以从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在吃的喝的，完全要靠神，仰望神来供应他们每日所需的。他们必须天天信靠神的供应，这是从旷野40年当中回顾当中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学习，要去信靠神。那么在这两年多的疫情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信靠的，学习到什么信靠的 功课没有？感谢神，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基本上没有担忧吃什么喝什么。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去超市里面去疯抢在囤东西哈，那个时候、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囤的，你家里囤的最多的是卫生纸还是面粉还是什么，还是大米，是不是后来都有生虫子的啊感谢神，我们基本上在这地方虽然说有就囤东西的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但是基本上没有担忧吃什么喝什么。并且在这个疫情的头一年哈，那政府使劲的发钱，哇，真的，所以那时候加拿大被人戏称为这大加拿，就使劲的发钱。就不管你喜不喜欢加拿大这个国家哈，从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是你会看到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还是让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心的。不管你虽然说有的还在吐槽啊，这个加拿大怎么样，这个美国怎么样，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你会发现吗？相比其他的地方来讲的话，不管你怎么办，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呢？对不对？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说明这个地方还是在很多方面还是让我们觉得挺安心的。在疫情当中，虽然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疫情对我们的精神的影响是最大的，对我们的精神上的冲击是最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波接着一波的疫情，让政府不停的决定关闭，关了一会儿又开，开了一会儿又关，关了，所以那时候被人戏称为这个叫安省就是开封府，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就是开封府。在那个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来往是大幅减少，许多活动被迫转移到网上进行，即使在网络上面，很多人也是不开摄像头，看不见对方的长相和表情。长期下来，许多人因此感受到精神上的这个压抑，情绪低落。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是一个头会结束。真的在那段时间，我自己都感觉有点郁闷哈。就在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非常渴慕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可以唱诗敬拜神哈，一起可以吃饭 potluck， 一起谈笑风生，哇，真的是那时候好，就回想起以前的日子，真的是好，觉得好美哈，真的是好渴慕，真的是能够再恢复像以前的那个状况。所以有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这个得了这个忧郁症，在我看来，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试验。在缺少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这个饥荒的这个年代，神在试验我们什么？试验我们是否信靠神对我们灵里面的供应，使我们心里面可以得到满足。我们不能够亲眼看见亲人朋友，我们心里面的郁闷无从诉说，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不能够人与人面对说话，但我们可以每时每刻通过读经祷告与神说话。在这人与人之间隔离的时期，神在试验我们是否信靠他会供应我们心灵所需的一切安慰、帮助、鼓励和扶持。我不知道大家在经历这个两年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这些，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哈，在疫情期间有家人生病了或者是去世了而无法回去，再带给我们的伤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深深感受到。我们是否信靠神是安慰的神？最近在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神，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神是安慰我们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以色列人在旷野缺乏的环境当中，神试验他们是否信靠神的供应。那么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是否信靠神对我们情感上的供应呢？我们在疫情当中各样心灵的软弱，甚至软弱的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们是否信靠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说的，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是否信靠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对神还有基本信心，神就不会离弃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就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苦，但是强壮的也必软跌倒，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当我们在那种最苦闷的日子，我相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两当中有没有经历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在那段日子我们是怎么走过来，我们在那段日子里面，我们是否真的是信靠神的看顾和保守，是否信靠神的安慰和帮助，这也是神在试验我们，知道吗？摩西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穿的衣服他没有破，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可以40年不破，你可以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他们不停的有新衣服穿，还是穿的是带出埃及的时候带出来的衣服，我不知道，他们圣经在讲说你的衣服40年都没有穿破，我真的不知道这衣服是什么样，是不是他们穿的是牛皮衣服啊？这我想，不过再好的牛皮衣服在旷野40年穿也会穿破吧。我们今天可能还保留40年前穿的衣服，我不知道在你的衣橱里面有没有40年前穿的衣服，可能有的还会有但是为什么没破呢？因为是穿的少嘛，如果常常穿的话早就是千疮百孔了。所以以色列在摩西说他们这40年衣服都没有穿破，真的我不知道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还有说他们的脚没有肿，为什么脚没肿，是因为他们穿的鞋没有破的原因但我真的也不知道他们穿的这个鞋子是什么鞋子，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要是今天的鞋厂卖的鞋子是40年都穿不破的话，我估计这些鞋厂都会破产。真的不知道神是，如果是以色列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磨烂，这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奇迹这个一点也不比过红海的奇迹小，但事实就是这样子。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这些话，就是要提醒他们要信靠神的保守，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信靠神有能力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多的疫情当中，大家除了因封锁带来的郁闷以外，是否还有说不尽的这个恐惧心理呢？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恐惧心理？我们为什么会恐惧？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恐惧？我们要真的要去思想这些问题。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东西不是白白的，神让我们经历这些都是在试验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恐惧？是不是因为缺少对神的信靠呢？是不是缺少对神的信靠，不信靠他会可以看顾或保守我们？我们是否会担心感染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担心感染了留下后遗症会怎么办？我们是否担心死了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会担心这些？信靠神是除去这些担心恐惧的最好的方法。我们信靠神，即使我们被感染了他也会医治，即使不医治死了，托你在地上的帐篷生活，托你在地上劳苦叹息劳苦的生活，可以到天上永远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信靠神的这些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惧怕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惧怕恐惧担心，我们到底担心的是什么，惧怕的是什么，恐惧的到底是什么。现在疫情逐渐流感化，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开始正常化， 教会群体生活也要慢慢正常化。我估计政府很快就可以让我们租借学校，可以到学校里面举行主人崇拜。到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弟兄姐妹能够全体回来一起敬拜赞美神，走出对这个病毒的恐惧心理，信靠神的看顾和保守，他必将平安赐给我们。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我讲过几次，我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埃及大教堂啊，那个它里面可以坐两三千人吧。我是第一次跟我，因为我的邻居他是那个教堂的那个信徒，所以我一直想去看他们的教堂里面他们怎么敬拜的。所以那次复活节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邻居一起去了，哇，真的去了让我感慨万千啊。你知道那里面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挤得满满当当的。哎，是在三四月份的时候，你知道三四月份的时候不是还挺厉害的，对不对？里面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人山人海，真的是，哇，我觉得真的他们完全看不出他们对这个疫情的这个恐惧惧怕心。但是那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真的你就知道。我就当时我一直在想哈，这是为什么这个有这么大的差距。就算是到现在你知道吗，我问我的同学他们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我问他们有教堂的哈，我问他们参加实体敬拜的情况怎么样，华人教会你知道现在平均来讲的话在华人教会有教堂的参加实体敬拜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啊，人是不是说得很对，基本上是在50%。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问过那时候参加华人教会参加实体敬拜的比例大概是在20-30%，现在回升一点到50%。就现在这个状况啊，你知道在现教会100%的估计很早很早他们就已经是100%的都已经参加实体敬拜了。到华人教会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还停留在这么一个比例上面，为什么难道他们的身体就比我们强壮吗？到底你知道我们真的要去更深入的去思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差距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的结论是我们华人信徒对神的信靠很多还停留在嘴巴上面，这是我的结论，而不是在行动上面。长期的疫情就是在试验我们是否真的信靠神的看顾和保守。但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注意，不在不不没有任何的注意哈，随便让病毒感染，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从这当中确实是可以看得出神在通过这个疫情在试验我们，你知道吗？神真的是在试验我们，我们真的信靠神的看顾和保守吗？我们真的信靠吗？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在信靠只是还是停留在嘴巴上面，而在行动上面我们那个腿是迈不出去的。神用旷野40年艰苦的环境来训练以色列人要信靠神，教育他们要依靠神。这就是摩西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也应当思想神是怎样通过疫情来管教我们，训练我们，来教育我们，来信靠神的能力和保守。我们在顺利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很难学习信靠的功课的，只有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才可以真正明白信靠的真实含义。因为环境的艰难可以使我们谦卑下来，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够去真正去信靠神。一旦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丝的骄傲，我们就会依靠自己而不依靠神。大家同意这点？最后一点就是神要使用苦练来让我们学习感恩。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你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传统上以色列人会引用这节经文来在饭前饭后来称谢神啊，就是当你吃着饱足的时候，你要称谢耶和华你的神。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警告以色列人，在他们所求所想得到满足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神应许给以色列人那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个蜜好就稍微解释一下，那蜜不是蜂蜜，那蜜是那个蜜枣的那个蜜，所以大家都吃过那个这个以色列的蜜枣真的是好甜好甜啊，所以那个蜜不是蜂蜜的蜜，是那个蜜枣的那个蜜，椰枣。所以以色列人他是那个生产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是丰盛之地啊，就是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橄榄树和那个椰枣等等。那地方有高山、有平原、有丘陵啊，东有约旦河，西临这个地中海啊，盛产各样的果实和农作物啊，地下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那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享受从上天而来各样美食生活的地方。神让以色列人经历旷野四十年的艰难的日子，苦练他们，好让他们日后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享受这一切美好的时候，让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若没有经历这些对比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认为现在所拥有的是理所当然，就不懂得感恩。我们若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就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而远离神。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常常需要苦练我们，借助苦难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始终对神心存感恩。因为在这个地方真的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吗？你进去之后生活在这个地方，人是很容易忘记神。人如果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很容易觉得这个慢慢时间长了，觉得哎，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就是这样子啊。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让他们经历这么艰难的日子，让他们以后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美好之地的时候，让他们有这个对比的时候，然后他们才知道得来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迦南的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呢？当我们没有一个感恩心的时候，真的你知道吗？我们是很容易就会离开神的。我们在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我们这批移民哈，我们都不是投资移民，很多都是技术移民，或者是留学过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都是提着两个皮箱就过来的，对吧？不是像现在的移民都是拎着一座房子过来的，我们都是拎着两个皮箱过来。我们在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比较清苦。但是后来神祝福我们慢慢安顿下来，有工作有房子有产业等等。但是我们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颗感恩的心呢？还是说这一切都是靠我的能力挣来的？就像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看着这个巴比伦大臣的说话，这是我用大能大能我征服下来的。我们在面对我们现在这个美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还是说这是靠我自己能力挣来的？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这地方出生成长，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这个，觉得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子啊，对吧？你让他稍微过一点苦日子，让他比如说去过帐篷的生活，哇，这个好苦啊，这个有蚊子咬啊，这个又没有抽水马桶，这个那个旱厕就是又很臭，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去 camping 这个条件很艰苦就有的人就受不了有的孩子也受不了，就是哇，那住在 hotel 里面多好，最好是五星级的。真的，你带孩子去住个五星级之后，你带他去住一个 motel 就觉得你为什么不住一个条件好一点呢？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我们的孩子更是这样子，特别是在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怎样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感恩的心呢？真的有让他们经历让他们体会过一段清苦的日子，或者带他们去看我们曾经成长过的地方，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或者是让他们到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去宣教，让他们去经历一下，其实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有一个感恩的心。两年多的疫情，神让我们失去 很多享受生活的机会，只有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神在过去给我们的都是神的恩典，只有失去的时候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以后所拥有的。疫情前我们在一起查经、聚会敬拜赞美神，但是在疫当中我们只能在网上敬拜、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只能少数的人在这个地方，在小小的在办公室的这个厅里面，还大部分人还是在网上敬拜。我们去年第一次在公园敬拜的时候，哇，真的，当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神的时候，那种久违的响亮的赞美之声，真的让我们每个人都激动不已。你知道，在连着那个在有一个棚敬拜，在旷野敬拜哈，我们都觉得已经很满足、很感恩了，对。但是在我们以前，拥有在学校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 gym 一起敬拜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有多好哈。真是你当你在外面的一个棚子敬拜的时候，能有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你都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对吗？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真的是也都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让我们真的让我们学习，真的是要学习感恩。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个在网上这疫情敬拜，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敬拜，等我们将来哪一天我们真的是可以又回到学校在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去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懂得感恩，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面对面在一起，可以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主，我们可以一起打排球，我们一起可以跳舞等等哈，我们可以一起交谈，真的是让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也这让我们能够珍惜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日子，我们也期待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一起在教堂里面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如果能够这个梦想能够实现的话，那可以说是三年来第一次我们在教堂里面第一次庆祝圣诞节，我们期待着那个日子可以梦想成真。这个时候我借着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的这段经文来让我们来去思想神在这个疫情当中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不能让这个疫情白白的来又白白的就这样走了，我们一定要从当中去学习功课，一定要去思想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让以色列人经历旷野40年有神他的美好的心意，旷野生活虽然艰难，以色列人虽然不断的抱怨神不信神，但神没有离弃他们，神利用旷野艰难的环境来苦练他们，从试验当中看到神的丰富的恩典和神美好的心意。神要训练以色列人学习顺服神，谦卑下来要听从神的话，神要训练以色列人学习信靠神，即使环境再困难，神都有恩典的供应和大能的看顾和保守。神也要训练以色列人要学习感恩，有对比才能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可以感恩，保守自己和我们的后代长久听从神的话，遵循他的道，来敬畏他，不远离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这次四季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艰难的环境可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艰难的环境可以使我们更加信靠神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艰难的环境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神的保守和他的能力，艰难的环境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品尝神的慈爱，更懂得感恩，艰难的环境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是否敬畏神，听从神的话。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在掌权，都有他的美意。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真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都有你自己的心意，特别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你也有自己的心意，你要让我们来学习各样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信靠顺服和感恩的功课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来，让我们今天来面对过去两年多发生的疫情当中，也让我们从疫情当中来进一步来去思想你的心意是什么，求主来亲自来成就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